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俄军报复性攻击，乌克兰多处城市被轰炸。美警告香港若果协助俄国人避开制裁，恐怕威胁金融中心地位。中共爆发疫情前就囤积防疫用品，二十大前零病例亦都封城。纽约州长候选人住所外经传两人中枪。安联经济顾问话，核心通胀了续增，美国恐怕陷入破坏性衰退。世界杯下月登场，英防止足球流民前往卡塔尔观赛。下面是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指控克里米亚大桥爆炸是乌克兰特种部队发动的恐怖主义行为之后，俄军在10号上午的繁忙时间轰炸乌克兰各处城市。路透社直指咁显然是进行报复性攻击。据路透社报道，飞弹不断落入乌克兰首都基辅，咁系自从俄罗斯在战争初期放弃争夺该地以嚟，对基辅所进行的最激烈攻击。同时，乌克兰西部的里维夫、捷尔诺波尔、日托米尔以及乌克兰中部的涅柏城、克勒曼楚克都出现爆炸。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表示，俄罗斯军队10号上午向乌克兰发射了至少75枚飞弹，锁定首都基辅和该国的南部西部城市。其中基辅遭遇的单一次攻击就造成至少8人死亡，24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10号锁定攻击几座乌克兰城市的能源基础设施，使用的武器包括伊朗的无人机。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试图摧毁我哋，将我哋由呢一个地球上抹杀。近日传出俄罗斯寡头的豪华游艇停泊在香港码头。彭博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好朋友钢铁大亨莫尔达绍夫在乌克兰战火爆发之后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他由俄罗斯城市海参崴起航，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航行之后，莫尔达绍夫的游艇在5号抵达香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声明表示，为了逃避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制裁，部分人士可能将香港当作是避风港。这种情况令人进一步质疑当地商业环境的透明度。发言人补充说，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也都将会取决于是否遵守国际法规和标准。各界担心俄罗斯寡头可能会透过将资产转移到香港来避开美国和盟友制出的制裁。美方发言人声明，美国企业越来越谨慎看待香港的商业环境，并且指出中国削弱香港自主权的举动加剧了这方面的担心。美国强力鼓励所有司法管辖区在国内当局下采取行动协助实施制裁。中共第二十大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各地方政府为了确保二十大顺利召开的政治任务，即使邻近北京的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有多处地方都没有传出疫情，但是就相继实施静默管理，形成罕见的无疫情封城现象。此外，数据显示中国在告诉全球知境内爆发 COVID-19 疫情的前几个月，早就开始严格限制出口手术袍和口罩，并且向欧美以及澳洲大量买入个人防护装备。这项发现挑战疫情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理论。英国每日电报8号报道， 中国在2019年8月至9月期间对美国的个人防护装备出口下滑大约 50%。 庞大的跌幅引起美国重要政府机关警告，作为全球最大防护装备制造国的中国减少出口的消息亦都再度引发质疑新型冠状病毒几时出现的真正时间表。而且差不多就在中国限制防护装备出口的同一时间，武汉病毒研究所删除了一个蝙蝠病毒基因序列的资料库，并且一直没有恢复。美国联邦众议院议员、共和党纽约州长候选人李修顿位于长岛苏福克郡的住所在9号下午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表示，枪击案发生在下午2点20分，受伤的两个人分别手臂和胸部中弹，倒卧在他住所前面的走廊和树丛里面，之后被送院。李修顿表示，当时他和妻子参加活动，正在回家途中，两个16岁的女儿就在楼下做功课。他们听到枪声和惨叫之后，立即走上楼上厕所锁门报警。李修顿抨击治安恶化，失去控制，只和很多纽约居民一样，罪案已经蔓延到屋企门口。李修顿的竞选重点放在解决犯罪和暴力问题，但是他7月在造势活动期间被一名纽约男子袭击，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今次的枪击案和事件有关。事发之后没多久，李修顿的竞选对手纽约现任州长霍楚立即表示关切。安联首席经济顾问埃里安星期日表示，美国核心通货膨胀预计会持续上升，美联储的重大政策错误引发破坏性衰退。埃里安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节目面对全国访问的时候指出，过去一个星期美国股市波动主要是来自对美联储睇法的转变。目前的局势对经济来讲是好消息，但是对市场来讲就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市场担心美联储会对强劲的经济消息反应过度，进而导致美国陷入衰退。埃里安还提到，石油输出国家和盟友 OPEC Plus 近日宣布大规模减产，此举确实伤害到美国。目前已经看到油价升到每桶90美元以上，即使这个行动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减产就代表着逐渐放缓的通胀有再次上升的风险，对美国经济来讲不是好消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将会在11月20号开幕，为了防止足球流民出国前往卡塔尔看比赛，英国内政部7号紧急下令，由世界杯开始的前10日直至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前，这段时间来自英格兰和威尔斯总共1308名曾经在足球赛事方面做过任何暴力或者辱骂等行为而留低前科的并且受限制的足球流民，都要交出护照给警方保管，去申请保留护照的许可以及接受相关检查。另一方面，世界杯主办单位面临人手短缺问题，因为在全球最大的足球赛事期间，卡塔尔预计要接待大约120万访客，那对该国的基础设施、旅游业和安全部门预料将会造成压力。为了应付前所未有的大批球迷涌入，卡塔尔招募了数以千计的外籍劳工。官方资料显示，在过去一年，卡塔尔人口激增了 13.2%。 卡塔尔和土耳其达成协议，由土耳其提供3000多名防暴警察，巴基斯坦亦都同意比赛期间在卡塔尔部署军队。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111年国庆，当日上午蔡英文总统以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坚韧之岛、人性国家为主题发表国庆谈话。蔡英文今年国庆演讲的主轴在于人性，蔡英文提到四大人性的内容源自于今年四五月间他的亲笔手稿，包括持续强化台湾经济产业、社会安全网、民主自由体制以及国防战力等等。同时 蔡英文亦都重申要持续站稳四个坚持，传递台湾的坚定立场，包括国土主权绝不退让，民主自由绝不妥协，兵勇相见绝对不是两岸发展的选项，以及台海现状不能被破坏或改变等等。蔡英文亦都向国际社会喊话，明确表达台湾的经济、安全、民主和全世界密不可分的联动性，并强调让台湾成为世界的台湾，进一步成为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亦都是更具韧性的台湾。同时他都表示期待在两岸边境解封之后，能够逐步恢复两岸人民的健康有序交流，来舒缓台海紧张局势。针对俄罗斯强行吞并乌克兰领土一事，联合国大会10号将针对谴责吞并决议草案展开公开辩论。之前联合国安理会曾就这一类提案进行表决，但是遭到俄罗斯动用否决权而无缘通过。与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合作草拟这项决议案的欧盟代表瑞典驻联合国大使斯库格表示，这项决议草案非常重要，除非联合国体系和国际社会能够透过大会对这种违法尝试做出反应，否则我们将处在非常糟糕的处境。斯库格表示，联合国大会如果无法行动，恐怕让其他国家拿到空头支票竞相仿效，以认可俄罗斯的行为。根据决议文草案内容，将谴责俄国在所谓的公投之后尝试非法吞并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四州，并敦促各国国际组织和机构切勿承认吞并的行径，并要求俄军立即撤离乌克兰。而俄罗斯即是致函所有成员国，抨击西方代表团的行动无关捍卫国际法和联合国的宪章原则，预计这项表决最快在12号才会进行。英国最高法院预定11号将就苏格兰能否未经英国首相卓惠斯批准举行独立公投一事举行听证会。苏格兰首席大臣斯特金9号表示，他有信心明年10月能够举行第二次苏格兰独立公投。在2014年英国政府批准的公投里面，苏格兰人以 55% 反对、45% 赞成的结果宣布独立失败。然而苏格兰民族党认为两年之后英国脱离欧盟，公投已经改变了整个局势。斯特金说，由于选民去年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支持独派政党，因此他们能够得到民意授权，可以提出一项在2023年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的法案。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访问时候表示，他相信公投可以办成，他也相信苏格兰能够独立成功。此外他曾经表示，如果之后在最高法院失利，意味着苏格兰民族党将在2024年举行的下届英国大选中进行厮杀。这个亦都将是以斯特金为首的苏格兰民族党所称的最后的手段。根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一报道指出，北韩近期7次发射导弹是一场核战术演习，并由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指挥。星期日较早时候，北韩当局又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到东方海域，这个是平壤自9月25号以来第7度试射这一类导弹。朝中社还晒出金正恩亲临现场指挥军演的照片，并引述金正恩表示，北韩方面目前已经没什么东西和敌方持续启动对话和协商的必要。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 最近几个星期，南韩、日本和美国加强联合海军军演，平壤亦都做出连续两个星期七次试射的回应。目前日本防卫省正在进行分析，包括星期日的试射是潜射弹道导弹的可能性。如果是潜射弹道导弹，这个会是今年五月以来的又一次发射。日本防卫副大臣井野俊郎就新试射指出，北韩方面的挑衅是在这里执拗的单方面升级，这个绝对不能容忍。而日本政府也都已经通过驻北京的大使馆向北韩方面提出强烈抗议。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剩低不到一个月，而纽约州选举议题属于经济和治安。根据最新民调显示，主张大举重修无现金保释法和废除挤塞费的共和党候选人正在拉近和民主党候选人的差距。根据共和党顾问卡哈利创办的民调公司 Trafalgar Group 公布的一份纽约州长和州总检察长的选举民调报告，现任民主党州长霍楚的支持度是 44.5%， 而对手共和党国会议员李修顿则是 42.6%， 两个人只是相差两个百分点。纽约州 Brooklyn 第49区参议员候选人邓永佳在受访时候指出，现任州长霍楚的政见是将堕胎权放在第一位，同时支持开征挤塞费，这个将令到曼哈顿华埠快速走向灭亡。而作为霍楚的强劲对手，李修顿虽然遭到民主党形容为太过保守，甚至被霍楚在竞选广告中直接批评太危险，因为李修顿有前总统 Trump 的支持。但是按照锡耶纳民调显示，李修顿的政见亦都有一定实力，并符合多数选民的期待。据美国邮政局上个星期五公布，邮政局已经向监管机构提交了价格变动通知，以抵消通货膨胀的上升。如果获得批准，该局将从明年一月开始提高邮费。目前邮政理事会已经批准了这项加价提案。根据邮政局在声明中所列出的价格变动表，擬議的一等邮件永久邮票价格将提高3仙去到63仙，加幅大概 4.2%。 一安士计量邮件的价格将从57仙加价到60仙，而寄一张国内明信片的价格从44仙增加到48仙。此外，邮寄到外国一安士信件将从1.4加价到1.45。另一方面，邮政局亦都在寻求对特殊服务产品的价格进行调整，包括挂号信、邮政信箱租任费、汇票费和邮寄物品时候购买保险的费用亦都有可能提高。
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件令俄罗斯总统普京大怒。礼拜一，俄罗斯对包括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进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令俄乌局势迅速升级。拜登总统礼拜一谴责俄罗斯军队对基辅和乌克兰多个地区的导弹袭击，并誓言美国及盟友将继续让俄罗斯付出代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战争性质已经发生变化。G7 集团将在礼拜二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紧急会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卢兹尼表示，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至少75枚飞弹，锁定首都基辅和乌克兰南部、西部城市。其中，基辅遭遇的单一场袭击就造成至少10人死亡、60人受伤，而各地累计至少11死、64伤。礼拜一对乌克兰多地进行轰炸后，普京仲威胁话，如果乌克兰袭击俄罗斯领土，未来将进行更多轰炸。 礼拜一，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新一轮的导弹猛烈袭击。德国表示，在基辅签证所在的大使馆建筑被击中受损。据报道，袭击发生时无官员在场。自战争爆发以来，大使馆已经空了几个月。德国国防部长克里斯蒂娜·兰布莱希特表示，将在几日内向乌克兰交付承诺提供的防空系统，四套 IRIST SLM 防空系统中的第一套将在未来几日内抵达乌克兰。该系统是德国一直在为其空军开发的 IRIST 制空对空导弹的地基版本。该导弹高度灵活，能够躲避干扰和信号弹，并能够打击巡航导弹以及小型无人机和火箭。在全美其他地区汽油价格不变的大环境下，加州油价过几月来持续攀升，引起人们的担忧。而在10月7号星期五，加州油价一个月来首次出现下降。当日洛杉矶长滩到市区汽油价格从星期四的每加仑 6.436 美元下降到 6.399 美元，降幅是 3.7 美仙，这一价格仍比之前一个星期高 1.3 美仙，比上个月同期高 0.94 美元。过去一个月，加州油价上升的部分原因是有六家炼油厂同时进行维护或维修，而家油价下降可能是部分炼油厂复产，有更多汽油供应从州外入来，而且加州提前使用了冬季混合汽油。油价分析机构预测，未来几个礼拜加州油价可能会继续下降。南加州地区油价降低的幅度可能是50美仙到1美元之间，北加州旧金山湾区的降幅是在10到30美仙之间。美国对中共获得美国先进技术的最新限制，可能会使中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明年的增长减半。彭博社分析师沈明礼拜一表示，由于最新的出口限制阻碍了产能建设，中芯国际半导体制造公司2023年销售额增长可能比他之前的预期低 50%。 上个礼拜五，美国出台一项全面的出口管制措施，旨在压制中共通过军民融合政策利用美国晶片技术发展超级计算机 AI 等技术。由于军事和监控用途，礼拜一中国科技股开盘被重挫，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以及中芯国际等中国科技巨头的股价纷纷下跌。中芯的股价礼拜一在香港下跌多达 5.2%， 是8月15号以来的最大跌幅。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措施可能是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共进行技术输出的最大政策转变。如果有效执行的话，可能会令中共晶片业落后不止于一代两代。一艘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寡头的超级游艇最近在香港水域停泊，加剧了中美之间紧张关系。彭博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好友钢铁大亨莫尔达绍夫在乌克兰战火爆发后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从俄罗斯城市海参崴起航，进行为期一个礼拜的航行后，莫尔达绍夫的游艇上个礼拜三抵达香港。美国务院发言人这个礼拜周末声明表示，为逃避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制裁，部分人士可能将香港当作避风港。这种情况令人进一步质疑当地商业环境的透明度。发言人补充，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亦将取决于是否遵守国际法规和标准。各界担心俄罗斯寡头可能会透过将资产转移到香港来规避美国和盟友制出的制裁。美方发言人声明，美国企业越来越谨慎看待香港的商业环境，并指出中国削弱香港自治权的举动加剧了这方面的担忧。美国强力鼓励所有司法管辖区在国内当局下采取行动，协助实施制裁。科学家近日表示，一种令人担忧的 Omicron 亚变种已经出现在旧金山湾区。这种名为 BA.2.75.2 的新亚型变种正受到科学家的密切监测，因为接种疫苗或之前感染过新冠而产生的抗体可能无法识别它。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传染病专家陈子平博士说，他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免疫逃避能力最强的变种病毒之一。虽然存在这种担忧，但用于抗击新冠的常见抗病毒药物包括 Paxlovid 应该仍然有效。科学家同时还在监测另一种名为 BF.7 的亚变种，这种亚变种导致欧洲国家的传染人数激增。根据 CoreLogic 网站十月份公布的最新数据，与2021年8月相比，今年8月全美房屋的价格同比上升 13.5%， 与7月份相比，8月份房价环比下降 0.7%， 佛罗里达州依然有最高的年度升幅。CoreLogic 数据预测表明，从2022年8月份到9月份，房价环比将持平。从今年8月到2023年8月，房价会同比上升 3.2%。 尽管美国房屋价格在8月份延续了127个月的连续年度升幅，但连续第四个月放缓至 13.5%， 这个是自2021年4月以来最低的同比升值，部分反映了由于抵押贷款利率上升所导致的买家需求持续降温，价格环比下降 0.7%， 亦表明购房者的热情下降，近四分之三的州自7月以来出现了下降。星期一上午，包括美国一些最大的机场在内的十几个机场的官方网站因受到网络攻击无法访问，被称为 QNET 的黑客组织宣称对这件事负责。这些组织松散的黑客活动分子有支持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动机，但与莫斯科的关系尚未清楚，目前还未有迹象表明网络攻击会对实际的航空旅行造成影响。这个表明只是会为寻求旅游信息的人带来不便。该组织上个礼拜声称对美国各州政府网站的瘫痪负责，包括科罗拉多州、密西西比州和肯塔基州。QNET 被指是在7月份使美国国会网站短暂瘫痪。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报复大桥被砸，赫尔松恐大崩盘， CNN 说他陷入两难。川普投入百万打广告，猛公开始讲堕胎，标准和人生都重要。蓬佩奥抨击拜登核言论，马斯克停星链时机敏感。调高邮寄费是否能够解决通胀？民主党将选票送给共和党。克里米亚桥在10月8号发生大爆炸，普京在今日10月10号举行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指控克里米亚大桥的被炸是乌克兰做的。大桥被炸对普京来讲是一个重大打击，这个时候他正在面临两个艰难的选择。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调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里金说，初步调查显示克里米亚大桥被炸的组织者、执行者和策划者都是乌克兰的安全机构。他还透露，除了乌克兰之外，有俄国公民和一些外国亦都涉入协助准备这次的袭击。目前乌克兰方面否认了这次袭击是他们所为。在10月10号，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个城市遭到俄罗斯的飞弹炮击。外媒指出，俄罗斯展开了报复行动。基辅至少遭到四枚的导弹连环攻击。乌军指出，俄罗斯今日至少发射了75枚的导弹。基辅市中心已经被炸到满目疮痍。有民众拍低俄军导弹来袭的时候，乌军出动防空系统试图拦截的画面。
但是俄军的导弹数量很多，乌军没办法全部拦截。泽连斯基指出，全国各地都有伤亡，痛批俄罗斯想要毁灭乌克兰，将乌克兰从地标上抹除。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为什么让普京这么震怒呢？时政评论人张天亮教授分析说，克里米亚大桥是2018年5月份普京亲自剪彩的，大桥被炸亦都啱啱是普京的70大寿，这样让普京颜面尽失。另一方面，克里米亚大桥在后勤层面对莫斯科当局至关重要。张教授分析说，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相连，这个是战略要道。俄军现在在克尔松和乌军作战，俄军的物资一条是从顿涅茨克和卢甘克斯运过来，另外一条就是从克里米亚运上来的。这个对于俄军补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大条断了的话，克里米亚半岛没有足够的物资保障克尔松地区的供应，对俄罗斯不利，因为俄军在克尔松地区有精锐部队25,000人，乌军有10几万人。如果乌军将俄军赶到克里米亚半岛上，克里米亚北部又被乌军包围的话，而大桥又被炸的话，这样克里米亚就是一个孤岛。在冬天快到的时候，衣服食物补给对俄军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大桥被炸对俄军的心理有很大的打击。另外 ,CNN 国际安全事务主编华尔希撰文分析说，大桥被炸让普京发晒嬲，这个暴露了俄军20世纪的惊人弱点，就是很多物资需要铁路才能够移动。俄国必须考虑大桥有再次被炸的可能性，现在可能要将部分物资改由海运以及高度危险的航空运输支援克里米亚和前线的俄军。另外一方面，普京面临两难的决策，因为克尔松的俄军因为补给问题已经在撤退，而大桥爆炸更加剧了这个状况，所以普京必须提前作出关于占领乌南的战略选择，就是要加派军队亦或是要部分撤军。除此之外，俄军在克尔松的防线出现了大崩盘的情况，北部的防御已经被乌军击垮。根据了解，乌军在克尔松部分地区的兵力比俄军多几倍，除了数量不足之外，俄军的士气全无，已经有俄军挂白旗投降，而士气亦都是战场成败的关键。几乎遭到俄军无差别的轰炸之后，西方国家亦都纷纷发声，欧盟和北约都谴责俄军发射导弹无差别攻击平民目标，让情势进一步升级。欧盟发言人史丹洛更加指出，这种针对平民的无差别攻击行为构成战争罪。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日同泽伦斯基通话，对于几乎遭到导弹攻击表示极度关切，并承诺增加对乌军的援助。而德国总理肖兹亦都已经同泽伦斯基通过电话，向他保证德国和其他 G7 国家将会力挺乌克兰。最严厉的还是美国，美国安会发言人柯比亦都表示，美国几乎每日都同乌克兰保持联系，并且会持续提供他们安全上的协助。他强调，普京既然开启了这场战争，这样他亦都可以在今日结束，只要将军队撤出乌克兰就可以了。柯比说，俄乌双方都要借由谈判来结束战争，但是普京就用军队吞并，这个是火上加油。离开中期大选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广告追踪机构发现川普已经开始拿出几百万美元替他背书的共和党籍候选人打广告。在刚刚这个周末的集会上，川普讲到了中期选举一个争议话题，就是堕胎问题，并说必须讲讲这个问题。那川普对堕胎的看法是什么呢？根据广告追踪机构表示，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公司已经初步拿了500万打广告，包括在乔治亚州花费了954,000元，内华达州就花了512,000元，亚利桑那州支出了116万，在俄亥俄州花了134万，宾州就用了829,000元。机构发言人史蒂芬章没有透露组织初步行动之后还会用多少钱，只是表示每一分钱都花得有意义。中期选举最值得选民关注的有通货膨胀、边境动荡、犯罪率的问题， 而这些拜登和民主党政策的黑洞，目前民主党的唯一筹码就是支持堕胎。对此川普指出，共和党人需要在2022年中期选举前更好地解释他们对堕胎的立场，而他自己亦都声明了他一贯主张的传统的亲生命的态度，同时川普亦都表达了对人性的关爱和包容考量。川普强调堕胎权需要一定的标准，而不是一刀切的反对。川普说，在堕胎问题上，美国民主党是激进派。他还透露了维珍尼亚州前民主党州长拉尔夫·洛瑟姆在2019年支持怀孕晚期堕胎法案是怪诞北京，当时引起很多人的强烈反对。川普说，强奸、乱伦和保护母亲生命的案件时候必须要得到豁免，而他的这个立场和前总统列根的立场是相同的。根据美国古特马克研究所在10月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美现在只是有乔治亚州的13家诊所还在度提供堕胎服务，而没有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高达66间，散布在15个不同的州里面，而一些州在满15州之后就没办法合法堕胎。各位观众，你对支持堕胎和禁止堕胎你是怎么看呢？你觉得什么情况是可以堕胎豁免的呢？请大家留言对这个有争议话题讲讲你的看法。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之后，普京采取报复行动。较早之前泽连斯基亦都讲过，这场战争始于克里米亚，亦都会终结在克里米亚。现在大桥被炸等于破了一个大口，外界担心普京的核威胁会更加近。近日拜登讲了核末日的警告之后，川普和蓬佩奥都表示希望俄乌双方能够谈判以和。马斯克亦都突然停止了用星链援乌，这一切的错综复杂的情势到底在释放什么讯息呢？普京在10月7号才过了70大寿，没想到克里米亚大桥隔日就爆炸，这样让普京颜面尽失。克里米亚大桥对俄罗斯军队后勤补给至关重要，而克宫的回应说，克里米亚大桥爆炸形同宣战。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上将说，在核威胁方面，普京需要被认真对待，因为他现在就好像一只走投无路的困兽，可能变得更加危险。目前俄国境内一些激进派官员正全力怂恿普京展开报复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就发文怒斥，显然这个是恐怖主义意味，所以外界亦都越来越担忧普京会动用核武。而在拜登近日发出的核战争的警告之后，川普在8号表示必须尽快地结束乌克兰冲突，开始谈判，否则危机恐怕会升级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川普上个月底曾经说自己可以担任调解人，必须要有策略和聪明，否则我们的星球什么都没得胜。蓬佩奥就批评拜登说，这些评论是以对美国人民的可怕风险为前提的，拜登需要警告普京不要使用核武器，但是不是谈论世界末日，我希望他们是静静地做这件事。蓬佩奥说，这样让人想起前总统约翰金乃迪在1962年10月和古巴的核对事。而这个时候马斯克的星链在乌克兰反攻前线停摆，时机敏感，这样又反映什么呢？对此马斯克本人、 SpaceX 以及乌克兰国防部长对于金融时报的求证都未予置评。两名西方官员知道有关发生停电的问题，但是拒绝做进一步的评论。有专家分析说，乌克兰在南部战场推进很快，拜登近日发出的核子末日警告，马斯克这个时候关星链可能和高层机密有关。但是时政评论人张天亮教授分析说，他认为马斯克可能更担心俄乌战争导致人类会毁灭的问题，而不是人类的价值被毁坏。他说，如果人类为了生存而放弃尊严，这样就是狗活，就好像狗一样地生存，这样就不再是人类了。张教授还说，在俄乌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仍然愿意为了自由而去战斗。在最近的美国民调中， 有 75% 的人说，即使冒着核战的危险，他们亦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而且世界上仍然有大批的人愿意为了自由而战。各位观众，你觉得拜登又是不是讲错嘢呢？你认为张天亮教授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如果是你的话，你愿不愿意为了自由和人类的价值而战？离开中期选举只有四个星期，中期选举中犯罪率和通货膨胀都是美国人最关心的事，亦都是中期选举民调风向标。虽然在拜登签署平抑药价法案之后支持度有所回升，但因为通胀将抵消被压低的药价，还有邮局还要加价，边境和犯罪问题都在扩大，所以选民认为民主党走错了方向，这样让共和党比民主党更具选战优势。在星期五，美国邮政局以所谓抵消通货上升为由已经宣布加价，并说已经向监管机构提交了价格变动通知，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该局将会由明年1月22号午夜之后开始提高邮费。以价的一等邮件永久邮票价格将会提高3美分至到63美分，涨幅是大约 4.2%。一安士邮件的价格将会从57美分增加到60美分。寄一张国内明信片的价格将会由44美分增加到48美分。邮寄到另一国家的一安士信件将会从4美元增加到4.5美元。美国邮政局近日陷入了财政困境。拜登今年较早时候签署了一项法律，以彻底改革该局的财政状况。因为同美国政府的其他机构不同，邮政局通常不会收纳税人的资金，而必须依靠邮费和递送包裹的收入来维持他们自己的运作。对于通胀，拜登就呼吁选民要有耐心，但是在美联社和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9月的民调显示， 71% 的人说经济很差，选民对于拜登的经济政策大失所望，而且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往错误的方向前进，而且明年亦都不看好。而影响选民投票意向最深的因素，正是现在的被睇衰的经济。共和党将有机会赢得35个席位，而且事实上这个是一场对拜登和民主党政策的公投。有网友说，邮局涨价会不会解决通胀问题，抑或是制造通货膨胀问题呢？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为什么拜登政府就计不到呢？
朝俄联手了，韩国特遭腹背攻击引则二，白俄与俄罗斯联手，美急召公民撤离，对抗中共，海外华人弃十一庆双十，中期选举在即，欧佩克令拜登表现失利，曼克顿万人盛大游行纪念哥伦布日。根据韩国军方10月10号披露，朝鲜肯近日出动大约150架战斗机进行大规模空袭演习，韩国紧急派出 F-35A 隐形战斗机应对，紧接着又肯今日清晨突然发射飞弹。更加诡异的是，就在同一日，俄国军队轰炸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三星总部大楼。然而朝鲜和俄国同一时间针对韩国发起攻击的举动，令外界质疑这很有可能是朝俄两国已经开始军事联手的强烈信号。
综合媒体报道，北韩今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飞弹，这个亦是近两星期来北韩第七次试射飞弹。韩国军方指出，朝鲜发射的两枚飞弹为短程弹道飞弹。除此之外，就在两日前，北韩还出动了大约150架战斗机进行大规模空袭演习。对此，南韩紧急派出 F-35A 隐形战机应对。据韩朝社报道，这个是北韩历史上第一次同时有150架各类战机升空，主要是为了展开空中攻击演习，并借此应对近日在日本海进行军演的美国航空母舰和韩国部队。对此，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议长金成谦在北韩发射飞弹后，同驻韩美军司令 拉开梅拉举行会议，韩国军方谴责北韩近日接连发射飞弹，是对朝鲜半岛乃至国际社会和平稳定构成重大的挑衅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相关决议，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挑衅行为。美国军方则表示正在同盟国和伙伴密切磋商。不过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就在北韩发射飞弹的同一时间，在欧洲战场上，乌克兰多个城市遭到俄军轰炸，就连位于首都基辅的三星总部大楼亦遭到攻击。有网友贴出三星乌克兰总部大楼遭袭的照片，只见现场黑烟四起，可以明显看到建筑物已有多处损毁，而且该地点位于基辅市中心邻近主要的火车站。目前详细伤亡人数仍待进一步证实。针对朝鲜和俄国共同攻击韩国的诡异反常的举动，有观察人士质疑，这个很有可能是北韩俄罗斯两国已经开始军事联手的强烈信号。早前曾有外媒爆料，北韩正考虑派兵进入乌克兰参战。近期知名军事杂志《汉和防务评论》总编平可夫曾提到，俄国正同北韩商谈引进北韩士兵到乌克兰参战。俄国外长访问平壤，恐怕显示双方已经谈妥。如果这件事成真，俄乌战争将演变成多国参战。对此，外界有评论认为，当前中俄朝伊四国正在形成新一代的邪恶轴心。香港知名作家颜纯欧表示，四个专制国家都是普世价值的敌人。俄乌战争之前，各自同民主国家又谈又打，矛盾虽然尖锐，但未恶化到兵戎相见。现在俄乌开打，俄国一旦倒下，中共势孤力单，将无力扶持北韩，伊朗就更失去护航，所以末日临近，抱团取暖，实则就是共赴黄泉。
当地时间10月10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座城市发动了袭击。当日美国驻乌克兰使馆发布安全警告，称敦促美国公民就地避险，并在安全的情况下使用私人提供的地面交通方案离开乌克兰。
早前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全境防空警报没有停息，有火箭弹落下。乌克兰媒体、政府以及目击者均称，基辅、日托米尔州和基辅州、哈尔科夫、第涅伯河、彼得罗夫斯克、里沃夫、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都发生了大爆炸。目前基辅地铁所有线路的列车都停运，所有地下车站都成了避难所。据白通社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地时间10号在同军方的会议上表示，他在独联体非正式峰会后同普京在圣彼得堡进行了一对一的会晤。卢卡申科指责乌克兰企图进攻白俄罗斯，并以此为由宣布已经同俄罗斯就部署联盟国家地区部队达成了共识。他说白俄罗斯已经通过非正式渠道收到警报，称乌克兰正准备从乌克兰内袭击白俄罗斯。基辅方面想要制造第二宗克里米亚大桥这样的事件。他还咨询泽连斯基切勿染指哪怕一尺白俄罗斯领土。他在会议上还强调称，若想寻求和平，就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上不能够有战火。据白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卢卡申科表示，联盟国家地区部队以白俄罗斯共和国的武装部队为主，亦有小部分俄国部队，该部队的组建工作已经进行了两日。这个月4号，卢卡申科曾表示，白俄罗斯参加了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但是没有派出白俄士兵前往乌克兰，是为了防止冲突向白俄罗斯领土扩散。乌克兰外交部则在9号发布声明称，乌克兰驻白俄罗斯大使10月8号被白俄外交部召见，并收到一份召会。召会中称，乌克兰似乎在计划对白俄罗斯领土发动打击。对此，乌克兰外交部声明中强调，白方召会内容与事实不符，我们断然拒绝白俄罗斯政权的又一次诽谤， 并认为这件事的背后有俄方的蓄意挑拨。
十月十号是中华民国国庆日，台湾举行了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
总统蔡英文在国庆仪式上发表2022守土卫国、你我同行为主题的讲话。他说，捍卫台湾主权和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决心是没有妥协的空间。他呼吁北京当局不要兵戎相见，并表示愿意和对方寻找双方可接受的和平方式。但他誓言，台湾会挑起自我防卫的责任，不会坐等命运被决定。而守土卫国从来都不只是军人的事，每一位国民都是国家的守护者，建立国民整合的全面防卫动员能力刻不容缓。同时他亦表示需要和盟友一起共同维护区域安全。他警告说，一旦台湾的民主自由被摧毁，将是世界民主阵营的重大挫败。外界注意到，在推特上庆祝台湾双十国庆的简体中文词条数量近年来不断增加。台湾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对希望之声表示，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十年来，国际间对中共的评价越来越低，全世界对中共的反感度不断地增强。在经济上来讲，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低成长率。对社会上来讲，用各种方式来镇压社会。政治上来讲，看不到未来，亦不可能有民主化。习近平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就是要一直做到他死为止。然后在文化上，中共是用各种方式来进行打压和控制。所以我觉得，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来看，中国的确是面临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表示，中共一直强调经济发展，声称共产党威权体制带给中国人民幸福，但是现在假象被揭穿。看起来经历过这一段时间的变化，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威权体制的假象，以及台湾在整个捍卫民主价值当中成为华人社会典范的这一种精神的差异性。我觉得在这样的差异性当中，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他还是认同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庆祝也好，或发展也好。他指出，海外华人心向台湾，亦突显出中共这几年来在海外花费巨资搞的统战遭到严重挫败。
还有一个月左右时间，美国就将进行中期选举了。目前两党仲在激烈争夺国会的控制权。近日欧佩克加宣布减产石油和民主党在选举中带来了新的不利因素。
据美联社的报道，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0月5号决定将原油日产量削减200万桶，用这个来支持一蹶不振的油价，扰乱了经济，但是却提振了共和党人的前景。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中期选举前作出大幅度减产的决定，令拜登政府在控制天然气价格方面所做的努力化为乌有。拜登在经济问题上的表现一直受到负面评价。 NBC 新闻最新的民调显示，选民更喜欢哪一个党这一条问题上评分春色，但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共和党人高出了19%。这样未来几个星期的经济信号很关键，通胀和经济收缩可能会降低民主党以微弱多数继续控制国会两院的机会。拜登近日警告，如果这一次共和党人赢得了国会的控制权，他们就会推翻最近通过的民主党政策。目前美国通胀率高居不下，经济产出收缩以及抵押贷款利率已达到多年高位。共和党人指责拜登的政策包括去年$19,000,000,000的疫情救助计划和联邦土地的石油天然气租赁放缓，推高了通胀并削弱了国内能源生产。共和党议员表示，拜登否认油价和物价上涨为家庭带来的压力。无党派的选举分析家认为， 下月参议院选举将是一场激烈的竞争。他表示，共和党可能会重新赢得众议院的控制权。从历史规律来看，中期选举通常不利于执政党，控制白宫的政党会在该选举中失利。路透益索普的最新民调显示，现在只有四成美国人认可拜登的工作表现，接近在五月和六月 36% 的历史低点。益索普 Absos 高级副总裁杰克逊 Chris Jackson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对大家来说，汽油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往往是经济好与坏的信号，随后产生的结果就是他们喜欢或不喜欢拜登总统。杰克逊进一步指出，回顾过去六年，我们看到好像拜登这样的支持率约为 40% 的总统，他们的政党不会在中期选举中赢得比现在更多的席位，他们平均会损失大约30席。
2022年10月10号，曼克顿第五大道举行纽约市第78届庆祝哥伦布日盛大游行，几十个组织和团体及数量众多的花车乐队参与了游行。
以下是希望之声记者团队的现场采访。当日至少35000名游行者参加了游行。欧娜拉 Onora 意大利教会教育慈善机构的始创人华石 Anna Maria Walsh 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说，哥伦比亚日游行不单只是意大利移民的节日，亦是世界移民的庆祝日。意大利之子 All the Sons of Italy in America 的总裁马里欧·艾米列 Mario Samelli 对本台记者说，我是自豪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我们尊重每个人的文化，但我们亦希望我们的文化亦受到尊重。我们希望哥伦布在发现西半球新大陆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受到钦佩。游行从中午12点开始进行了3.5小时，沿途的道路两旁有数万人现场观看这一次活动。民众热情地挥舞着标有绿白红三色的意大利国旗。纽约法轮功学员团体自2018年以来，每次哥伦布日的盛大游行都作为受邀团体深受欢迎。浩然正气的天国乐队、吉祥欢快的腰舞、威风凛凛的旗阵和平静祥和的功法表演所展示的中华传统与众不同，引来民众阵阵欢呼。观摩游行的巴西空姐拿塔利深有感触，并在途中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大家好，我的名是拿塔利 Natalie， 我来自巴西，我真是没想到，我好高兴看到这一些表演，这个是非常快乐的一日。我认为这里的一切都是令人难以置信。哇，我现在在现场，他们非常平静放松，非常美丽，一切都好好，真是非常之杰出。在最后，拿塔利和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留下了合影，对记者表示感谢。哥伦布日游行是全美最大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庆祝活动，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为哥伦布日，纪念15世纪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大陆。马里欧·艾米列对本台表示，不久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公告，宣布今年的10月10号是哥伦布日，这个做法值得称赞。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